第十一课，我在讲课过程中没有固定模式，有时候先略说再广说，有时候直接广说，因为我毕竟是讲课，不是造论。前辈大德说过，讲课和造论有一定区别，讲课不那么严格，而造论则非常严格，所以我讲课时比较放松。因为如果太严格了，不仅听者感觉比较约束，讲者也会感觉不太轻松。当然有时候我也比较担心，因为我的讲课都被立成文字，做成光盘，以后看到这些资料，自己也许会后悔，哇，我那个时候太放松了，好像在胡说八道一样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以自己的理解直接跟大家交流，这样课堂效果会好一点。今天这堂课主要讲普贤行愿品的功德，相信很多道友听后一定会产生极大信心，我本人也是这样的。以前虽然知道普贤行愿品在藏地备受重视，开法会时经常念诵这部经，但由于它的文句特别难懂，除了后面几个偈颂以外，很多偈颂都很难解释，所以并没有特别重视它。后来我听法王讲了两次普贤行愿品，尤其是听法王讲了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后，自己才对此法门升起了极大信心。前一段时间我也讲过，虽然自己修得不好，但二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中断过念普贤行愿品，希望道友们今后也要坚持念普贤行愿品。当然要做到这一点，最好是借助共修的力量。以前法王说过，每天上课时不管散乱与否，至少能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这就是一种殊胜的功德。我觉得法王讲得非常有道理，如果没有大众的共修，很多人不一定能坚持这种善行。比如今天是星期天，虽然我很想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可是白天忙来忙去一直没功夫念，到了晚上睡觉时就会讲，哎，今天太累了，算了，明天再念吧。很多道友也有这种情况，所以从长远来看，共修的力量确实远远超过个人修行。如果是个人修行，一两天精进是可以的，而且独自念经感觉很寂静，似乎永远坚持下去都没有问题，但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下去了。我以前发现过这种情况，有些居士离开了佛教的团体，后来他们文思修行的力量非常微弱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要重视共修。大家应该认真看普贤行愿品，要对其中所说的功德升起诚信。法王如意宝再三讲过，普贤行愿品是佛菩萨的金刚语，这里面的说法是非常了义的，只要念一遍必定会获得如此功德。如今我们获得了难得的人身，应该努力修持普贤行愿品，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。下面开始讲课。以三，后行以宣说功德而结尾，分二：一，现世果报；二，来世果报。丙一，现世果报，分四：一，获得殊胜福德；二，速见如来等利益；三，获得等同普贤菩萨之功德；四，净除业障。丁一，获得殊胜福德：十方所有无边刹，庄严众宝供如来，最胜安乐施天人，经一切刹微尘劫。为了凸显普贤行愿品的功德，这个偈颂列举了两种作为对比的功德：一，十方无量刹土中遍满如意宝，金、 银、玛瑙、珊瑚、宝石等珍宝，将这些珍宝在一切佛刹微尘数劫中供养十方三世一切如来。二，以人、天、龙、夜叉、罗刹界的庙衣、伞盖、圣床、鲜花、宫殿、车程等最殊胜、最悦意的资具，在一切佛刹微尘数劫中布施一切人天众生。这两种功德之量是无法计算的，从供养或者布施的对境、时间、物品来讲，都如同天文数字般广大。当然，我们不可能真实做到这两种善法，这是假设在百千万劫中以无量庄严珍宝供养一切如来，以最殊胜的安乐布施一切众生。《法华经》、《百业经》等佛经中说，哪怕供养世尊微少物品，也会获得相貌端严、快乐幸福、无病长寿、不堕恶趣、永处善趣等功德。既然对一尊佛一次供养微少供品都有如此功德，那么在百千万劫对一切佛做广大供养，或者对一切众生做广大布施，功德就更是无法想象了。然而与上述功德相比，下面的功德更大。若人于此胜愿王，一经于耳能生信，求胜菩提心可养，获胜功德过于彼。如果有人听到殊胜的普贤愿王后升起信心，对殊胜大菩提产生渴求心，这个人所获的功德远远超过前者。人当中有两种类型，一种人以前世的善缘，今生对善法很容易相信，一听到善法的功德就能接受。比如有的人以前对佛理懵懵懂懂，但后来一听善知识宣讲普贤行愿品，马上就升起信心。普贤行愿品的功德这么大，今后我一定要好好修持这个法。另一种人因为累世流转三恶道，今生对恶法深信不疑，而对善法则不容易接受。对于一般人来讲，不可能用无量珍宝做供养，只能供养一般的供品，不可能在无量诸佛面前做供养，只能在几尊佛像前做供养，而且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做长期供养。但此处讲到，如果有人听闻普贤愿王后升起信心，对大菩提升起渴求心，功德已经远远超过了供养诸佛。这就是普贤菩萨的金刚语，在常行文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说明。通过这两个偈颂，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：信心、菩提心等内心的功德远远超过外在善法的功德。中观四百论也有这样的说法，若有建宝塔，高于世间等，调伏始发心，说伏胜于彼。现在很多人对外在的善法比较重视，当然这也非常好，造一座经堂，修一个佛塔，塑一尊佛像，这绝对是有功德的，我们也不能否认。但实际上，如果对普贤行愿品升起信心，对大菩提产生希求心，那么所获的功德绝对超过外在善法。在佛教当中，内心的功德是最重要的。华严经云，若见人中尊，求佛心决定，当知如是人必获如来智。意思是，如果有人见到世尊后产生了希求佛果的决心，当知这个人必定会获得如来的智慧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来的智慧就是内心的成就，并不是外相上的东西。以前米拉日巴离开马尔巴上师时，上师叮嘱他说，你应该好好修行，要是修行获得了成就， 这就是对上师的供养，对父母的报恩和对众生的利益。马尔巴上师所谓的成就，也是指内心的功德，并不是外在的身体能飞来飞去，语言能打动人，更不是身居高位，财富圆满。以前有些道友在喇荣山沟苦行，这些人回到汉地以后，其中个别出家人成了大和尚，个别居士成了大老板。因为有了地位和人民币，所以他们自认为有所成就，说话和表情跟以前完全不同了，甚至以前吃饭是大口大口，现在吃饭也变成另一种方式了。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成就，按照大乘的标准，真正的成就是内在的菩提心成熟。对于有菩提心的人来说，有钱也可以，没钱也可以，有地位也可以，没地位也可以，因为他们内心已经得到了世间最珍贵的东西。有些寺院的住持和尚很自豪地说，这是我塑的佛像，这是我塑的菩萨像，我还准备修一座大雄宝殿，预算要投入3亿。修大雄宝殿当然功德很大，但我是这样认为的，如果能给别人讲一遍普贤行愿品，不管是100个人、10个人还是5个人听，只要让他们懂得普贤行愿品的意义，这个功德远远超过修大雄宝殿。由此我也想到，通过讲经说法让众生懂得佛法，确实是最重要的事情。法王如意宝一辈子最重视的就是讲经说法，甚至在文革那样的特殊时代，他老人家依然坚持讲经说法。喇荣附近有一个山洞，文革期间法王在那里为三管家等3-4个人传讲了《大圆满心性修习大车书》。当时每天中午，法王从山下赶着牛上来，三管家等人从山上赶着牛下来，在半山腰的山洞汇合后，一个人在外面放哨，其他人在山洞里听法王讲法。在另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山洞是在地上挖出来的，现在还剩一点痕迹。法王在那里给2个人也传讲了一部法。大家想一想，法王是那么了不起的大成就者，在那么困难的时代，只要有1-2个人愿意听法，法王都不辞辛劳地宣说，可见他对讲经说法何等重视。佛法的命根就是正法和教法，外在的经堂等虽然是三宝所依，但他们对佛法注释起不到根本作用。一旦人们心里没有了教法和正法，佛法就很难在世间延续下去。当今时代，由于教法和正法非常衰败，佛教徒的素质普遍不高，很多人对教理一窍不通，修行也是盲修瞎练，甚至相当一部分人在佛门是混日子。现在社会上流行混字，如读大学成了混大学，上班成了混饭吃。有一个微博里说，高档车70%的速度是用不上的，豪华别墅70%的空间是空闲的，公务员70%的都是混饭吃的。佛教徒千万不要变成这样，不管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每天不要把时间混过去。如果你有能力，一定要以佛法利益众生，如果没有能力，自己就要精进文思修行。总之，只要自己的身体能承受，每天都要做有意义的事情。尤其普贤行愿品功德那么大，如果我们每天没有念修普贤行愿品，从某个方面来讲，自己的人生确实就空耗了。丁二，塑见如来等利益。 极常远离恶知识，永离一切诸恶道，速见如来无量光，具此普贤最胜愿。如果修持普贤愿王，就能恒常远离恶知识，永远离开一切恶道，很快见到无量光如来，在如来加持下具足普贤最胜行愿。在这个偈颂中讲了修持普贤愿王的几种利益。一、恒常远离恶知识。什么是恶知识？印度一些大德的讲义说，站在大乘的角度，不仅外道徒和不信仰佛教的世间凡愚，乃至希求自力解脱的声闻缘觉，都是恶知识。我们如果交往依止他们，逐渐就会对大乘产生邪见，退失信心，大乘的善根就会被摧毁。人是很容易受到朋友影响的。阿底峡尊者说，乃至获得依地菩萨前，都可能受恶有影响。有些论师说，三地菩萨还会受恶有影响，这种说法应该是不了义的。三地菩萨绝对不会因恶有引诱而变坏，但凡夫人的确很容易被恶有影响。麦彭仁波切也说过，一个人的行为如何，从他交往的人就可以断定。所以希望大家以后多念普贤行愿品，这样自然会断绝与恶友的缘分，自然会直遇善知识和志同道合的大乘道友。跟这些善友在一起，自己的所作所为肯定是利益众生，谈论的话题也肯定是善法。我们应该观察自己交往的是恶友还是善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好人和坏人在一起，刚开始好人想把恶人提上来，结果好人却被坏人慢慢拉下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恶和善当中，恶的力量肯定大于善的力量。有些佛教徒就是如此，本来他们想度化一些恶人，结果不但没有度化恶人，最后反而跟恶人同流合污，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非常多。二、永离一切诸恶道。世间有很多地狱、恶鬼、唐僧等可怜众生，如果我们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就会远离这些低劣的身份。法王曾说，为什么我每天都念普贤行愿品？因为我担心自己堕入恶趣。从永离一切诸恶道这句话可以直接理解为，只要经常念普贤行愿品，以后就不需要再堕入恶趣。既然不需要堕入恶趣，那为什么不精进念普贤行愿品呢？在座很多人以前造了不少恶业，而且不管从内心的胡思乱想，还是从身语的散乱状况来看，对自己的现状也特别失望。但实际上，只要这些人一心一意念普贤行愿品，一定会摧毁转生三恶道的种子。所以道友们应该精进念普贤行愿品。三、速见如来无量光。如果今生好好修持普贤行愿品，临终就能见到被无数比丘菩萨围绕的无量光如来。如来会以金刚语赞叹自己，善来善男子，之后自己会顺利往生极乐世界。见到如来是非常荣幸的，这不是世间人赚到大钱遇到好友所能比拟的。如果临终时见到阿弥陀佛的尊严，所有的罪业就能得以遣除，并往生极乐世界。很多佛教徒的心愿就是获得解脱，既然依靠普贤行愿品能面见阿弥陀佛并往生极乐世界，那我们为什么不精进修持此法呢？许多前辈大德都非常重视普贤行愿品， 唐朝的时候，狮子国有一个叫僧尼迦多罗的高僧，他是正德三果的圣人。僧尼迦多罗来到中国后，见到有人读诵华严经，他欢喜地说，没想到此地也有华严经，相传在印度有人只是对此经做了称赞，此人洗手的水沾到虫子蚂蚁，他们命中都生于天上，何况受持此经的功德呢？藏地也有很多终生念诵普贤行愿品的修行人。去年我们学院有一位叫丹珠的老喇嘛圆寂了，他生前念了6亿遍观音心咒，100万遍普贤行愿品。在座各位不一定能念100万遍普贤行愿品，但只要每天坚持念诵，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。我读小学时住在一个老喇嘛家中，当时是70年代，宗教政策还没有放开，但他一直坚持念诵普贤行愿品。每次念经前，老喇嘛都让我把院门关上，否则念经时如果有人闯进来，告上去以后他可能命都没有了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老喇嘛的院子里有一张破椅子，他的身体不是很好，腿脚也不太方便，但每天上午他都走到院子里，坐在破椅子上念普贤行愿品。因为每天不断的念诵，最后他的客诵集都被手指磨破了。为什么汉地和藏地的很多大德特别重视普贤行愿品呢？就是因为依靠这部经典，能让人们远离恶知识，堵塞一切恶趣之门，很快见到阿弥陀佛，所以希望大家以后重视普贤行愿品。丁三，获得等同普贤菩萨之功德。此人善得圣寿命，此人善来人中生，此人不久当成就，如彼普贤菩萨行。修持普贤大愿的人能获得善妙的寿命和人身，此人不久会成就如同普贤菩萨一样的妙行。如果一个人能听闻、思维、受持、读诵、观修普贤行愿品，这个人的生命在世间就是最殊胜的。为什么呢？从因方面看，获得人身后如果修持普贤行愿品，自己的人生就没有虚耗，所以是圣寿命。从果方面看，如果今生修持普贤行愿品，来世就会成为具足福报、所愿皆成、无病长寿、相貌端严的人，所以是圣寿命。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和家庭没做出任何贡献，自己也没修持任何善法，这个人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一个人经常念诵普贤行愿品，这种人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。在《佛本行集经》中也有这样的说法，若人寿命满100年，愚痴心恒生散乱，有能智慧即禅定，一日活足胜彼长。作为有智慧的人，我们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。有时候看到世间人天天造恶业，我当面不敢说，但内心确实有这种想法。与其这样造恶业而活着，还不如早点离开世间。相反，每当看到行持善法的人，我都会觉得这种人即便活一天也是有意义的。我的老母亲经常说，你会不会比我先离开人间？如果是这样，我不如早点死了好。我就安慰她，你不要这么消极，你现在每天至少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你获得人身还是有意义的，你要好好活着。我不是故意对她说好话，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。获得人身并且遇到佛法，这本来是非常幸运的，但很多人却不这样认为。 他们觉得只有眼前的事业成功，人生才算有意义，否则不如早点结束生命。其实这是一种愚痴的想法。这些人应该想想，自己离开世间后有没有解脱的把握。如果没有解脱的把握，还是应该继续活下去。否则，你离开世间后，也许会以业力投生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处，那就更可怜了。只要我们不断地修持普贤行愿品，自己的生命就会越来越美好，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就普贤菩萨的妙行，播下什么种子就会收获什么果实，这就是自然规律。因此大家要相信普贤菩萨的金刚语，相信前辈大德的教言，努力修持普贤行愿品。在修持普贤行愿品的过程中，自己必须要有坚强的毅力。如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短暂的修行几天，那不会有什么成果。现在个别人今天去一个道场看看，没有修出什么艳相，明天去另一个道场也没有什么感觉，后天再去一个道场，这样到处飘来飘去，最终一无所得。其实在修行过程中应该稳重，首先要通过观察选择具象的善知识，然后要长期依止善知识，不要经常变来变去。如果一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，刚干几年又换一个工作，这样一直换来换去，人生有多少年可供折腾的？想在世间有所成就，尚且需要多年的坚持，要在出世间有所成就，就更是如此了。所以大家要定下心来，不要一直飘荡。实际上，如果佛法没有融入心，跑到哪里也不会有收获。如果佛法融入心，那根本不需要到处飘荡。即使住在一座破庙，依止一位没有名气的善知识，也能得到高深的境界。对于普贤行愿品，大家应该抱着有生之年不断修行的坚定信念。我们这里很多道友已经念了20多年普贤行愿品，我相信他们以后不会放弃这种修行。而刚皈依刚学佛的人则不好说了，今天听说普贤行愿品很好，说不定下课后马上要念一遍，可是一个月以后，他们也许就把普贤行愿品抛之脑后了，又选择一条新的光明之道，甚至把法本也供养上师。如果上师心胸比较狭窄，看了法本也许会昏厥。希望大家不要变成这样，应该长期修学普贤行愿品。金子不管到哪里都不会变质，普贤行愿品的价值也是如此。密宗、华严宗、禅宗、净土宗等所有大乘宗派的精华都包括在里面。希望有些人不要过分执着自宗，应该一心一意修持普贤行愿品。丁四，净除业障。往昔犹无智慧力，所造极恶五无间，诵此普贤大愿王，一念速疾皆消灭。以前由于没有智慧而造的极恶五无间罪，以念诵普贤愿王的力量，一念请就能消灭。五无间罪是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，这五种罪业是在深重的无明烦恼推动下造作的，他们是导致堕入无间地狱的恶业。在显宗当中，五无间罪是最严重的恶业。大乘一章中说，此五何故名无间业？是有四义。一，去果无间故曰无间，故成实言，舍此身以次身即受，故名无间。二，受苦无间， 忤逆之罪生阿鼻狱，一劫之中苦苦相续无有乐间，因从果称名无间也。三，寿命无间，忤逆之罪生阿鼻狱，一劫之中寿命无绝，因从果因名为无间。四，身形无间，忤逆之罪生阿鼻狱，阿鼻地狱纵旷八万四千由旬，一人入中身亦遍满，一切人入身亦遍满，不相障碍，因从果号名曰无间。在五无间罪当中，后三种现在不容易犯，现在佛的色身不住世，所以不可能出佛身血。破和合僧只在佛住世时会出现，并且只有提婆达多那种与佛对着干的人才会造这种罪业，所以现在也不可能造这种罪业。阿罗汉在佛教果期比较多，现在已经非常少了，所以也不可能杀阿罗汉。现在能造的无间罪就是杀害父母亲。在现在的新闻里不时报道杀害父母的恶性事件，按理来说世间对自己恩德最大的就是父母亲，所以杀害他们的过失也极其严重。根据这个寄诵，如果有人造了五无间罪，只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这些罪业决定会灭尽，这一点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。因为按显宗自宗的观点，再没有比五无间罪更严重的罪业了，也没有清净这种罪业的办法，造此罪者死后将直堕无间地狱。长行文中说，或复有人以身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，乃至书写依四句偈，速能除灭五无间业。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，乃至佛刹极微尘数一切恶业，皆得消除。从这段经文可以得知，不仅五无间罪，入菩萨城后如果犯了菩萨戒，入别解脱城后如果犯了别解脱戒，没有入佛教的人如果造了十不善业，只要念诵普贤行愿品，所有的罪业都能灭尽。可见普贤行愿品确实是非常殊胜的忏悔文。以前法王讲到普贤行愿品这个寄诵时，有一个叫嘎多的老堪布举手提问，有那么简单吗？一个人把父亲和母亲杀了，然后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罪业是不是就没了？法王非常肯定地说，是这样的，不需要观想等其他要求，只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，以这个功德就能遣除罪业。嘎多堪布又问，既然念一遍普贤行愿品就能清净罪业，那人们是不是可以随便造恶业呢？法王说，这也不一定，有智慧的人在忏悔时具足四种对治力，由于具足返回对治力，所以也不会再随便造恶业。华严经是公认的了义经典，不是暂时引导众生的不了义经典，此经的观点是最究竟的。在座诸位当中，杀父杀母的人不一定有，但有些人造过接近五无间罪的恶业或者其他恶业。无论出家人还是在家人，每个人相续中肯定都有不少罪业。既然如此，那怎样才能在临死之前清净罪业呢？一方面要多念金刚萨埵心咒或者百字铭，另一方面就要多念普贤行愿品，这样双管齐下是最好的办法。这里的要求并不高，只要诵此普贤大愿王，罪业就能一念速疾皆消灭，并没有说一定要观想得清清楚楚。对于欲清净罪业者来说， 这确实是很大的安慰。当然，要想清净罪业，念诵普贤行愿品时，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。如果连信心都没有，那不可能清净罪业。不管修什么善法，前提都必须具足信心和智慧。有了信心和智慧，才会圆满得到功德。如果缺了信心和智慧，修持任何善法都不一定成功。涅槃经云，若人信心无有智慧，世人则能增长无明；若有智慧无有信心，世人则能增长邪见。永明延寿禅师也说，若信而不解，则日夜常无明；若解而不信，则日夜长邪见。所以大家要努力培养智慧和信心。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念普贤行愿品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造过恶业，有些恶业是能想起来的，有些恶业是想不起来的。有些人即使今生没造过恶业，宿世肯定也造过恶业。尤其汉地大城市里的人业力很深重，仅仅为了吃饭就杀害了很多众生。如果临死之前自己造过的恶业没有忏悔清净，那是非常遗憾的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每个人不精进念诵普贤行愿品呢？这次讲完普贤行愿品以后，我希望大家能发愿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每天至少要念一遍普贤行愿品。如果这样发愿并如实行持，临终时一定会清净一切罪业，并顺利往生极乐世界。对每个求解脱的人来讲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